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相聚，一起的来敬拜赞美他。我真的每天的祷告就是求主怜悯，让这个危机尽快的过去，我们能够没有任何限制的大家回到教会里面，一起的来开口敬拜赞美，一起的过团契的生活，弟兄姐妹一起用神的话来鼓励鼓励劝勉。感谢主，我们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一起来高举主的名，一起来荣耀他，一起求主怜悯来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要分享，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这里面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神给摩西的使命。在前几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分享到就是在创世纪的一到五章，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一到五节当中呢，这段经文就是耶和华借着一个神迹奇事指出了摩西他当前的景况。就尤其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神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在这里面呢，神借着这个神迹启示，让摩西知道他生命的一个光景。这个光景就是在上帝的圣洁里面，让他知道自己不配，自己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摩西就不能够随意的接近神。神对他说，你要脱下你的鞋，你要有谦卑敬畏顺服的神，顺服的心来亲近神。这是就是耶和华神指出了摩西生命的光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人，首先就是一个首先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光景的人，就是在神的圣洁里面，我需要谦卑敬畏洁净的心来亲近神的人。接下来呢，就是神再一次把摩西与他列祖的信仰连接在了一起。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多次出现的一个表达。每次讲到以色列人的信仰的时候，就会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要讲到这几个列祖的名字，说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呢？在这里面，耶和华神借着这几个名字，让摩西明白，摩西不是孤独一个人在旷野。借着神的显现与启示，他们先祖的信仰成为他亲身的经历。耶和华神上帝告诉他，既是历史的神，又是现实的神。摩西与他先祖的连结，这种连结呢，从一种血缘的生物的层面提升到信仰和灵性的层面。就是当摩西遇见神的时候，他对先祖的那种历史感与他个人的现实感融合在了一起。每一个被呼召的人，就是进入信仰的历史，同时又去面对真实的现实。历史和现实在每一个呼召当中都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经文。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从第七节开始，这段经文呢，在讲到了上帝给摩西的他的使命。我们上次分享的神对他的呼召，今天我们分享神对他的使命。 我给大家再读一下神，耶和华神给摩西的这个使命。在这个使命当中，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的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先读到这里面。那耶和华神给摩西的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在这个使命之前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他用了八次我这样子的一个句子来说明他给摩西这个使命的原因是什么。说我为什么要差派你去，现在去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用八个理由，用八个我这样子的句子来说明他差遣摩西的理由。这八个理由呢，就是第一，他说我实在看见我百姓所受的困苦，我看见我的百姓所受的困苦，所以我差遣你，所以我给你这个使命。第二，他说我也听见他们的哀声，他们心里的哀怨，他们心里的叹息，我听见了，所以我差遣你。第三个理由，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愿知道他们的痛苦，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在埃及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差遣你去解救他们。第四个理由，耶和华神，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差遣你去，但是真正解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的不是你，而是我，我亲自下来到他们当中去拯救他们。第五个理由，耶和华神，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我看到他们受的欺压，所以我差遣你。第六，他讲的我要打发摩西，我要打发你去，我知道这些状况，我亲自下来，但是同时我要打发摩西去，也就是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壮举、这个神迹、这件事情，不是摩西一个人成就，而是耶和华神下来和神打发摩西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成就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第七个理由，耶和华神在这里面说，我必与你同在。他为什么要打发摩西给他使命？耶和华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打发你。所以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呢，耶和华神用了八次我这样子的句子来给摩西说明他为什么要打发摩西，他为什么要给摩西这样的使命到埃及去解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从这里面看到这八个我要怎么样的句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救恩和呼召都是主动，都是神主动的，是神主动的呼召摩西，是神主动的拯救摩西，不是摩西自己去寻找，而是上帝的主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个人的救恩 神对我们个人的呼召，神给我们的使命，都是上帝主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自己个人去寻找去得到，而是上帝主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心里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心里的叹息，他知道我们心里最大的需要，并且他说，当我差遣你呼召你的时候，我要下来，我要跟你一起的来成就这个使命。我们不需要独自的去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是神亲自下来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的原因，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各种使命的原因。他与我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自己去成就，而是他主动的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给我们的呼召，成就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到那个使徒保罗，他的呼召，他的拯救完全是神的主动。他到大马色的路上，他是要去迫害基督徒，他是要去把基督徒抓来要下到监里面去，但是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神主动的显现给他，神主动的呼召他成为福音的使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呼召，是神主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高奋勇的自己决定成为基督徒，也没有一个人自高奋勇的自己决定我要承担神的使命。我们的呼召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的得救，我们的使命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上帝主动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在摩西的呼召，摩西的使命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受呼召被呼召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承担使命去服侍教会，去服侍神，都是上帝的恩典。当神的呼召临到摩西身上的时候，摩西怎么样的回应呢？摩西就说，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是什么人？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说法，讲的，我算什么？我算什么？我竟然能够去见法老，我从法老那里逃出来的，而且将整个以色列民几百万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算什么？我怎么可能承担这个使命？摩西对神的这个回应当中呢，他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回应神呢？这可见他当时当上帝显现给他的时候，他心里那种自卑，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凭什么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算什么？他觉得自己不配。从摩西他对神的这个回应当中，我们看到了摩西双重的害怕，他去承担这个使命，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双重的害怕。这个害怕一方面是他对过去的那种害怕，另一方面是对他自己现状的害怕，对他自己现状的那种担心。为什么他对过去的害怕？我们回顾摩西的一生，他出生以后，母亲不得不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放到尼罗河里面，比那个法老的女儿收养。后来他为了帮助以色列人杀了埃及人，他亡命天涯，他逃跑。摩西他想到40年前逃避，他是一个杀人的凶手，他逃避法老王，他从埃及逃出来，我是一个杀人的凶手， 我的过去是不堪回首的。他对过去非常的担心，同时他不仅仅逃避法老王，他也经历了被自己的同胞拒绝的痛苦。他想帮助以色列人，但却以色列百姓无情地拒绝了他，他吃力不讨好，他被埃及王追杀，被自己的同胞拒绝，然后逃到旷野。这四十年，这四十年他做了什么？他四十年只是一个牧羊人，他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牧羊他自己的岳父叶特罗的羊。可见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不堪回首，有很多很痛苦的经历，自己没办法面对的一些经历。如果他看自己的现状，我是什么？我四十年来到这个地方，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就，我什么都没有做啊！我只是一个牧羊人，我算什么？我现在可以去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吗？所以他在这里面看到摩西的双重的担心，双重的害怕，这个害怕是对过去的担心，对现在的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就是我们常常面对的困扰吗？回顾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往事不堪回首，我没有任何的成就。看看现在，可能我在德国混了好多年，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得到，我什么都没有成就，我算什么？我没有盼头了，我对生命没有激情了。四十年我就是早上起来出去放羊，晚上把羊赶到羊圈，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生可能就这样了，我没什么盼头了，我对生命没什么激情了。这就是摩西心里的双重的害怕。但是就在这种双重的害怕过程当中，上帝呼召他，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给你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面临生命的很多双重的害怕的时候，对自己的过去觉得不堪回首，对自己的现状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不知道我到底还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时候，知道神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内心的这种双重害怕。摩西他自己觉得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法老王，因为法老王追杀他，他也觉得没有那种激情再去面对自己的民族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早早地拒绝了他。他觉得根本没有能力去领导自己的人民，害怕面对自己的百姓。但是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耶和华神的呼召临到他，临到摩西。也就是说，上帝在这里呼召摩西的时候，让他明白一件事情：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是一个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一颗信靠上帝的人，就是一个在哪里失败，就在哪里得到重建的人。他在法老王那里被追杀，他在那里失败，他在那里跌倒，他在那里以色列民那里面经历了以色列人对他的拒绝。上帝告诉他，就是在你被拒绝的地方，我要重新建造你，重新使用你，就是在你失败的地方，我要你重新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在主里面做一个什么地方跌倒，我敢在什么地方站起来的人。 我在什么事情上失败，我甘愿，我愿意靠着神，在那个地方重新被建造的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一个信靠神的人的生命。在哪里失败，就在哪里被建造，在哪里跌倒，我在哪里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我们人生的那种双重失败是难免的，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会好好的使用我们，他会拿取我们心里的那种对过去、对现在的困惑、失望。当摩西如此回应神的时候，在第十二节，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针对摩西的这种双重的害怕，耶和华神用双重的保证来回答他。摩西对过去害怕，对现在很失落，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在这种双重的害怕当中，耶和华神用双重的保证来回答他。第一个保证，就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摩西所担忧的是，摩西所忧虑的是，是自己凭什么去面对法老，因为法老要追杀他。我凭什么去面对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曾经拒绝了他，一个追杀他的人，一个拒绝他的，两个人，我凭什么去面对，我有什么能力去面对。但耶和华神告诉他，问题不在乎摩西是谁，而在乎差遣摩西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面临人生的难题，我们承担上帝托付给我们各种重担，神托付给我们各种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一点，就是问题不在乎我是谁，而问题在乎将这些使命托付给我们的上帝是谁。我服侍的是主，这些使命是神托付给我的，他是我的后盾，他为我做主，他为我负责到底。所以耶稣在最后的大使命里面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同在是神在我们各样的担心害怕当中给我们的第一个保证，他必与我们同在，无论到哪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他都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突然的，是上帝差遣我们。我常常有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我来德国这些年，我图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我为了什么？但是神告诉我们，我必与你同在，你做的任何事情，你成就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突然的，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所以神当摩西提出那样质疑的时候，神首先用他的同在来向摩西保证。也就是说，第一个保证是以神的 本性来保证，他以自己的本性来保证。而第二个保证则是以神的作为来保证。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句话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就得到了应验。摩西带领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旷野，在西乃山他们一起的敬拜赞美神，在西乃山他们领受了十诫，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带领。当摩西领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与神立约的时候，在十诫的序言当中，耶和华神也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两方面，就是说他对以色列人的保证，他对摩西的保证。这保证是什么？第一是他的本性，我以我的本性来保证，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第二个保证就是我一定会领你们出埃及，这是我的作为，你们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在这里面，在西乃山要敬拜我，要赞美我。他在颁布十诫的时候，神就以他的自己的本性，以他的作为来作为他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的根据，一个根据，神与未来的事情来做保证，就是说将来你们要敬拜我，赞美我，似乎听上去不合理，但是当我们顺服遵行的时候，神的作为就要显明，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我们一生要牢记的一件，抓住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双重的保证，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好的事情。他以他自己的本性保证，他的本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他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是全能全知掌管万有的神。但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有什么样的保证比这个保证更宝贵？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我做什么，创造世界万物的耶和华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何等的宝贵。第二点，神说他的保证是他的作为，我要在你的身上成就我的使命，我托付给你的使命，我必定在你的身上成就。我们的神他是带领我们一生的神。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神之外，没有什么能教我，就跟今天四会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经文说的，没有什么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上帝的作为，他的本性，他的作为，双重的保证，让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双重的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何等的有福气，因为神双重的保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紧紧的去抓住神，去信靠他？神对摩西最后讲的这句话我非常的感动。这句话神对摩西说，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耶和华神说，就是你将来把以色列百姓能够领出来，在西乃山，就在这个地方，你跟他们一起的来敬拜赞美赞美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证据，就是指耶和华神的双重保证，更特别指神与摩西同在的应许。以后摩西紧紧抓住这个保证做主的功，他无往而不利。在摩西面对侍奉生涯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他最在乎的也是要求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在出埃及记第33章讲到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上帝对他们发怒的时候，要放弃他们的时候，摩西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就祈求说，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答应过我们，你应许过我们与我们同在。可见神的同在对摩西是多么的重要。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第33章12到16节，就是摩西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犯罪堕落以后，摩西在上帝面前的一段祷告词，非常的感动。33章12到16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教我知道你是打发谁与我同去，直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跟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你和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在这件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祷告耶和华，他强调的一点就是求你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神的同在是摩西最大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和华神的同在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我不知道，我们都是在这里面打拼学习的人，将来我们不知道将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但有一点，耶和华神对摩西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必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同在，他打发我们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就是摩西说，神对摩西说，你将来会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一起的来敬拜赞美神，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受差遣传讲神国的福音，宣扬永生的盼望，安慰受创的心灵，责备罪恶的世代，引导人的心归向真神。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艰巨的一个使命，需要有神明确的差遣，这样他才能完全的负责，需要神清楚的保证，这样才能不至于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后退就放弃。耶和华神的同在是神仆人做工的凭据，束缚耶和华神的差遣，他会负责一切的成败得失。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一生跟随神的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任何事能够增进神的同在，我们就是尽量去做的，读经祷告，信靠神，追求神。但如果任何的事情会拦阻我们与神的同在，我们就尽量的去除掉，这就是 圣经一再的强调，我们要过洁净的生活，要洁净我们自己，要经历神与我们的同在。证据，这里面最后耶和华神对摩西讲到，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就是将来有一天你跟以色列人会在这里面敬拜赞美我。我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摩西将与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敬拜赞美神，侍奉神，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证据。就是说我打发你去有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有一天你代表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会敬拜赞美我。我以前分享过一个宣教士的例子，他叫 James O. Fraser， 他大概100年前到中国的云南，在傈僳族和苗族当中去传福音。他当时刚去的时候，十年没有人信主，他跟当地的少数民族过着一样的生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的吃苦，他面对很多的逼迫，十年间很少有人信主，但十年以后，成千上万的苗族人、傈僳族的人开始信主，归向神，开始过教会生活。他带着那些苗族人、傈僳族人，在那个中国南部的深山里面开始敬拜、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他感叹说：“主啊，这就是你打发我、差遣我来到这里的一个证据，一个多么美好的证据。”他差遣我将来有一天因着我得救信主的人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我刚到我在德国来读书，我读书五年六年，将近六年，我在这边那个读书毕业以后，我到鲁尔区来服侍。我很多年都是在德国教会里面服侍，我从来没有很少接触过这种正式的这种德国的华人教会，所以我的学习都是用德文。到这边来我很没有安全感，我不太会用中文祷告，我也不太会用中文讲道，我觉得也没办法经历弟兄姐妹全然的接纳。在这种不安全感当中，就心里非常的不安，就小心翼翼的在服侍，在传福音。但是慢慢的查经班带起来了，慢慢的在查经班里有人信主了，我可以带领信主的弟兄姐妹打开圣经，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跟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因着我的服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唱诗敬拜赞美神。我明白了耶和华神给摩西的这个应许，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当我跟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在鲁尔区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查经办里面开始敬拜神，开始他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明白了，主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证据，你打发我到这里来，这个证据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赞美他。我的一个朋友他到泰国，泰国其实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国家，他几年以后他可以带着泰国人用泰国当地的语言跟他们一起查经，虽然教会很小，虽然查经班很小，但是他觉得这是上帝打发我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因着我的服侍有人信主了，我可以带领他们敬拜赞美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证据，神托付给我使命的证据，神托付给你我使命的证据，神差遣你我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服侍神，将来有一天有人因着你信主了，有人因着我信主了，我们相聚在一起开口敬拜、 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有力的证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这个证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双重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他以他的本性保证与我们同在，他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但却甘愿与我们卑微的人同在。第二个保证就是他的作为，他的证据，我们将来会信主的人，尤其是因着我们信主的人，一起的来敬拜赞美他。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从今时直到万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为我们为摩西的故事感恩，感谢你在他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在他回顾他的过去的时候不堪回首，在看他自己的现状的时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他自己都说我算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还有什么激情，我还有什么盼头的时候，你呼召他，赐给他这么伟大的使命，并给他一个证据，就是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在西乃山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赞美你，一起的来服侍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的生命双重的保证，在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这些年我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将来我能做什么的这些困扰当中，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保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你差遣我们，你以你自己的本性保证与我们同在，也求你让我们有信心持守你给我们的证据。我们跟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张口来敬拜赞美你，来荣耀你，来经历这美好的证据，让我们有信心迎接你给我们这样的证据。感谢你，求你拿走我们心里一切的困扰不安疑惑，来让我们活在你给我们的双重保证当中。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